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思维下面人色一大的内容。那么上次我们讲了观待究竟而思维立大的这个方面，也就是对于成本决定胜的三层菩提来说，下面人生就是最殊胜的这个所依，再没有个更殊胜的这个所依。所以就是成本决定胜三层菩提来讲，下面人生就是最殊胜的这个所依。然后对于究竟的佛果而言，它的因就是原性菩提心啊，原性的这个菩提心。而这种光大的心理呢，唯一是在人圣的身份上能够引发的。其余的这个天龙八部虽然有神通有福宝，在其他更上有很强的这个能力，但是呢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无法发起蒙力的清净菩提心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天龙八部也没有办法比较真正人圣的这个价值，因为他们相续当中真正发不起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的。然后呢对于小乘的这个解脱而言，它的因也需要有戒定慧的善学，而以这个出离心奢侈的戒律呢，唯一只有人生才能获得。那么在人生当中呢，悲居如昼的人无法得戒啊，只有其余的三昼的人能得戒的。那么在这个三周当中，也是以难沾不住的人生最好，而且呢以这个九中心当中第九主心如大地而获得修说成慧，乃至最后先见四地而得到这个见道为，也是要依靠这个人生啊，也是依靠这个下面人生。那么天人当中呢，除了极少数的欲界天之外，其他都没有见到的可能，所以说在成就生道的方面，以人生是最好的啊，是这样的。既然下面人生有这样殊胜的功能，那么所以我们应当把它用在真正有益的这个方面，也就是要以这个人生去三思道的信要啊。那么下面就做这方面的劝诫。那么第三科判呢，如是四维侯全取信要就讲这个科判内容。那么论党中说到，自古应当作是思维，我今获得入世妙神，何故令其空无过离？我若令此空无力者，更由何思教此自己，教此愚门而未终达？成熟赤奔助恶取道等，无暇献除，以此得脱。此若空毫，人还必则我思无形，如北明州自所能比，由赤灯门应疏疏秀。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所以应当这样思维，我现在得到了这样好的人生，为什么让它白白空耗而不产生利益呢？应当让它产生很好的利益。那么我如果让这样好的人生空无利益，那还有什么事情比这种自欺更严重的，还有比这种愚门更严重的呢？绝对再没有更严重的自欺和更严重的愚昧是这样呢，需要了之。那么曾经呢无数次奔驰于诸恶趣等无暇的现出，好不容易这次得以脱离，有了修法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毫无意义度之之空耗这个人生，仍然呢会到这个善恶趣当中的，那我像是没有信仰我就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又像是被这个明州蒙蔽一样神志不清的。那么由这些方面呢，应当速速思维而修行是这样讲的。然后继续说到，如圣咏云：德和能暇中读圣师必安，妙菩提圣宗生于入一族，功德六族人虽临此无过。那么这个僧用就是麻敏菩萨，麻敏菩萨就说得到何中生能播下度于生死的这个解脱种子，又能播下殊胜的菩提种子，那么它的功能呢，胜过如意宝珠的。那么对于这个功德相续不断的，所以人生有智慧的人，谁会让他没有成过的呢？这样讲的。那么松弛当中的这个德赫，德赫呢，就是指获得何中说一声。 然后虾种呢，包括后面的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剥虾草于深色的介土种植，而一个呢是剥虾成腹的这个种植，是这样的。然后度深色变暗，是从这个介土的角度而言，就是三种土地。人虾这两种种植，就是以我们这个虾鳗人参能承办三层介土的这个过位，也能承办无上究竟菩提的果位，是这样的。然后生于入于住，就是从功能上做比较。如意宝珠呢，虽然能够随我们的愿望赐给意识等的受用，但是呢无法赐给我们内心的解脱，真正的这个内心的解脱呢没有办法赐给的。那么相比之下呢，虾鳗人参却能让我们得到所有的三层解脱。所以说就是虾鳗人参的宝贵胜过呢十万个如意宝，是这样的。然后功德六诸任，六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那么一切功德的六诸都要依靠虾鳗人参，人参就是出生一切功德的所以，所以叫做功德六诸任。然后说遂灵慈无过，谁就是指这个智者，那么有智慧的人谁会让这样宝贵的人生不出一点成果呢？也就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个虾鳗人参，以它来驱导佛法的信要。虾等人呢应当驱导增上圣的这个信要，中等人呢应当驱导解脱的这个信要，上等人呢应当驱导佛果的这个信要。如果这三个方面都没有，那就是最没有智慧的人，只是自己死怀自己而已，是这样的。下面呢宗大师引用这个寂天菩萨的如心轮教证进行抉择。那么如心轮亦云，得入时下移，我若不修散，不于弃国此，亦无过此语，这样讲的。那么寂天菩萨在如心轮当中也说到，获得这样殊胜的下面人生之后，我如果不利用这个人生努力修行善法，那没有一种情况超过这种情况，也没有一种愚痴超过这种愚痴的，这样讲的。然后继续说道，若我即时以欲孤任推取，道临民种之荡机大有恼，若难任于火，常烧卧神者，触蒙恶浊火，定当烧我性。那么如果我理解人生具有大义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以愚痴的原因仍然退去而不能积极进去，那么到了临终失望的时候呢，我一定会生起巨大的这个忧恼，而且呢失望后呢，难忍的地狱的烈火呢常常烧烤我的身体，出梦追悔的火呢毫无疑问将会焚烧我的寝室，是这样的。那么以上两段各有一个愚痴的这个愚字，前一段的这个愚呢可以解释成无智的这个愚，后一段的这个愚字呢可以解释成智而无信的这个愚。那么这样的话什么是无智的愚呢？就是连这个虾鳗人参拔下十鳗的这个迹象以及它的义大难得心里都不是十分清楚，那么这样心相上是做一个人，但是呢却不知道自己这个人生的体相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这个意义，不但不知道，反而以这个人生颠倒做一些丧失人格的坏事，那么这样来释怀自己，所以说这是最最愚痴的，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愚痴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好好思维，不深入理解人生的这个意义，那肯定就会成为这样愚痴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是一个人，起码要懂得人生的这个意义，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愚字，就是虽然心里理解，嘴巴上也说得来，但是呢，行为上还是被无明的习气所牵制的。本来人生唯要用来修清净善法，但是呢，做的时候呢，仍然自己寻找过重的理由，找一些借口，这样还是退缩拖延，没有真正以人生投入清净的修习当中。那么这就是明知故犯的愚痴，明知故犯的这个愚痴。明明知道人生不应当这样空耗，行为上呢还是按照过去的错误去做，那么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非常这个愚痴，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知临命中时荡起大忧恼，为什么说是大忧恼呢？ 因为超过了一半的这个诱闹，心里明明知道人生那么宝贵那么难得，但是呢还是把它没有任何肆意的空耗，不但没有依他承办殊胜的这个过位，反而在方逸当中造了无量的罪业。那么这样在临终死亡的这个时候呢，在一半的忧恼自伤，更有一种强烈的后悔性，所以叫做大忧恼，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出蒙恶浊祸，定当扫火性，这里的这个恶浊祸呢就是罪会的这个祸，罪会的祸。如果我们是爱做这个财物的人，假如浪费了十万元，那心里很后悔，那么后悔的祸也会自然起来。那么钱是身体外的一种东西，都会这样的话呢，何况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人生是最宝贵的无价如意宝，极为难得的，如果空耗而自坏，那么以这样的无上如意宝去造一生的罪业，那最后到堕落地狱的时候呢，出梦的这个恶作祸呢一定会把我的心事扫干，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我们就必须明白，这个非常难得的，一旦得到以后可以成就殊胜利的，就是下面的人生报。如果这个空耗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相续当中，在临终的时候以及堕落恶趣感受痛苦的时候呢，非常非常这个后悔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继续说到，难得利益敌，又何偶获得，若我入流止，仍北应如雨，入收众所门，我与次无形，何蒙我为止，我心又何物。那么极为难得的利之地的这个人生呢，凭什么能偶然得到呢？根本不会偶然得到的，不会无因无缘得到的。极为难得的利之地的这个人生，凭什么能这个偶然得到呢？是这样讲的。我如果知道这一点还是被引入地的话呢，那么就像收到了这个租宿的门币一样，对于这个下面的意达难得没有一点心，那是什么蒙蔽了我的这个性质，让我不能觉知我的心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呢？是这样讲的。那么难得利地，又何偶获得，那么这个利地就是指这个人生，那么这个下曼人生就是出生一切利益的这个所依，所以叫做这个利地，是这样的。那么这样难得的利地是不是无因无缘无而得到的呢？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个下曼人生只有在无量因缘聚合时才会显现一次，也就是说需要清净的戒作为这个根本，布施等福德呢作为这个助班，无垢清净的愿作为这个结合，才能现前这样条件居住的下面人生，而成为出生一切功德利益之地，所以叫做难得利益地，是这样的。然后就说，若我入有止，仍悲应如雨，入收周说闷，那么我有止就是我有这种人事，不是三智是没有传授，也不是此代，自己听了以后心里也了知，这就是我有智。然后呢仍然应如雨，这不是别人把我应如，而是呢由于这个颠倒的分别心，我仍然每天都在浪费这个人生，都在世间法法当中造各种各样的业，是这个颠倒的分别心不知不觉就让我方逸空耗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收周说梦，收周说门呢就是被咒书蒙蔽之后呢自己没有这个自助，不应该去做的都会去做，这就比我们没有励志的状态。然后说我以次无性，那么这个次怎么理解呢？次就是下门人生一大难得，这个无心就是没有那份珍惜人生善用人生的清净的善心，虽然嘴巴上呢说得来这些名相考试也能写得出来，但是呢真正在每天的行为当中内心根本屈辱不了，没有那种善性的内涵，那么这就是无性的一种状态，就像书有灯的影子一样，没有真正灯的光明，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何蒙我为止，我心又何物，那么天天都在这样严重的颠倒当中随便虚度这个人生，那是什么蒙蔽我，我竟然没有一点觉悟，我的心中有什么障碍的一个东西呢？是这样的。 那么这里未知就是不能犯心，不能自觉的状态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我们对于这个麻明菩萨和寂天菩萨的字眼做了详细的这个解释。在这里呢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文思秀的这个扼要，刚才说讲的内容，如果你仅仅把它理解成佛学的一个知识那对你来说结果就是只是开辟光大外界而已是这样的。那么相反，如果你能认识这些字眼完全是修行的教授那你就会转入向内的修行，也就是说你会按照这些深者的教授结合自己的这个心相续如是而速速思维修行的，那么最后决定可以把自己的心传习成一种珍惜人生的无颠倒性。所以通不通达文思秀的扼要就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是这样的。那么大家翻到61页注意倒数这个第四行，有此等门因速速秀如深拥云还有呢就是如心轮意蕴等是这样说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有此等门因速速秀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应当由这些方面来真实的阐释，不是要你以此等门表面的说一套那是和这个修行决定不相关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宗大师说有此等门因速速秀，然后呢如深用运，这个入字呢不是要你自私记一个校正回将一个校正回抄一个校正，那不是这里的重点。这里的入的这个内涵就是让你按照麻明菩萨和寂天菩萨开示的那样去实际思维实际那样用心去想用心去作意是这样讲的。如果你不知道这样在心上面修行，那就只是在学一点文字的一个皮相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可能去入修行吗？决定去不了修行的这个境界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宗大师呢特别特别慈悲怕我们还不懂，所以呢下面再对应孤德的这个传记，先是这种修行的这个相所以论当中就说到，东巴译为金额瓦云，一念易得香门人生湖，金额译于每次秀时必诵一遍，如中人诵中，若是自在专损主，舍不欲之自仁慈，多先成塔自在转，后以贺师从彼出，二为信谣因入时穴。那么中敦版人目前呢每次见到金额瓦的时候呢对他就说，你一年过已获得厦门人生吗是这样的。那么金额瓦也在每次修法的时候呢必诵一遍如中论的颂词，若是自在专损主，舍不欲之自仁慈，多先成塔自在转，后以贺师从彼出，以这一颂的意义作为信要，我们也应当就像金额瓦这样来修学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介绍如中人这一个颂词的内容，若是自在专顺住，则不欲之自仁慈，多先成塔自在转，后以贺之从彼处。那么第一句自在转就是随自己而转，如以自在的意思如以自在的意思。那么顺住就是注意顺处，也就是说住在人天三趣的意思。然后呢自仁慈就是自己好好报我三之舍此的意思，然后呢就是多现呢就是堕落恶趣先处的这个意思，然后呢成他自在转就是变成随他理自在而转，没有般颠自在，然后呢何以何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再以何中般法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何其来这一颂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住在人天的顺处能够随意自在的时候呢，假如在这个时候不好好报我自己的圣心来取佛法的信仰的话呢，一旦堕落善恶趣之后呢，完全是属于痛苦和恶业里而转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办法能从弊处处理呢？绝对没有办法的，因为在善恶趣当中行事极不堪忍的，甚至连祈求救护的能力都没有的是这样的。那么今晚呢完全遵守上师的这个教诲，在每次修法的时候呢都是以这一颂的意义作为所缘，由于意念意而彻理自己，那么这样把信呢专入修法的事宜当中。 那么这里举金娃的传记是做一个范例，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像他一样世事虽然下面而取心要。所以呢宗大师最后说引如死穴啊，是这样的啊。这一章我们就讲了观逮究竟的立大内容讲完了，下面讲第二个课盘观逮瞻视立大。那么论党中说到，如其观逮毕竟易达，如是冠逮现是亦然，为真伤圣宗，自身受用眷属圆满自因，不时次节及暗人等，若以次生一冷成板，此诸道理应是位。那么就像冠逮毕竟来说，下面人生意义巨大一样，冠逮先是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三区真伤圣当中，自己身体受用和眷属圆满因啊，不是持戒以及安忍，但如果以这个下满人生就能很容易成办的，那么对于这些的道理呢也应当栽在的这个思维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论中现世就是暂时的意思，真伤圣呢就是指这个善趣。那么圆满的真伤圣呢包括身体手勇眷属等各方面的圆满，也就是说本轮下士道当中所说的具有这个受量圆满、心色圆满、诸心圆满等等八种艺术功德的这个真伤圣。那么真伤圣圆满的因是什么呢？因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等的殊胜善业啊，是这样的。那么要做这些殊胜的善业，在六道之中也是以这个下满的人生最容易承办的。为什么呢？因为人道呢苦乐都有的啊，居住修行的这个祝愿有很多，修行散发积极质量发起经愿的机会，内因外缘都居住，那么这样就很容易承办的。那么三恶趣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很悲惨的，因为痛苦非常慎重，业障很重的，所以说他的心呢完全不堪冷的，很难发起清净的善心，而且呢没有辨别什么是阴趣的什么是阴色的这个能力，所以说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布施啊、持戒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三界的天人方面来讲，三界的这个天人呢太相符，因为没有痛苦作为这个真上愿，所以说就发不起真正的出离心、慈悲心或这个菩提心等等，而且呢在人天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也没有做布施修安忍等的这个机会啊，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做一个人类有圆满的这个圣意啊，也有这个很好的修法的机会，在人道这样一个圣处做这个布施啊、持戒、安忍等非常容易承办的，只要我们好好利用这个人生，事事处处都可以做这些善法的，非常非常方便。但是呢其他众生就不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只狗能不能承办布施、持戒或者是安忍呢？它根本做不了的。它什么时候能发起这种清净的善心呢？他对谁去做这个呢？所以说就是这个狗也是很可怜的，他在一辈子当中还做不到我们人类一分钟所做的这个清净善法。那么通过我们以上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知道观逮瞻视真上生来讲，下面人生也是具有大义的，是这样的。那么知道义之后呢，就要缘发义而思维串系，所以说中国大师呢后面再提醒我们吃足道理应思维，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知道意义后呢，就要圆这个法义而思维，栽在的思维，栽在的这个考虑而喘息。所以说中国大师后面再提醒了我们吃足道理应思维啊，是这样的。这一章讲完了第二个课盘的这个内容，下面继续讲第三个课盘，如此说以空号的过患来讲这个内容。那么论党中就说到，入世冠逮若正伤神，若缺丁神，亦达自神，若不周也殷勤历离，此而自因二领四怀，入自暴周，恐收二反，侯思一党，匮乏暗乐，莫得下生。若不得此，终苦续生，边有贺思，教此其狂殷勤四位。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实对于真伤生和决定生都具有大意义的圆满说一生，如果不以他昼夜 殷勤努力修习真上圣和决定圣的因，反而让他无意的这个智慧，那就像是到了包粥之后空手而返一样，猴子一回缺乏安乐，得不到下面自身，而得不到这个宝贵的人生，尊重的这个痛苦一定会相续而产生的。还有什么是比这个更奇况的呢？决定没有再严重的一个奇况的事情。那么对此呢，应当精勤思维，反复的需要这个考虑啊，这样讲的。那么对于这一段的内容呢，我们下面从这个空号、过欢和避欲三个方面来做分析。那什么是空号呢？就是这个下面人生没有昼夜勤修真上圣和决定圣的因，那么这个就是算空号的这个意义。那么修习真上圣的因是什么？修习决定圣的因是什么呢？我们简单可以讲，修习真上圣的因就是下士道的这个修行内容，修行决定圣的因就是中士道和上士道的这个内容啊，是这样的。那么以这样一个宝贵的人生，什么修行都没有成办，那这就是白白空耗，什么利益也没有得到啊，所以叫这个空耗。那么空耗这个下面人生的过患是什么呢？就是人生抱不住，猴子一定到三恶趣当中感受痛苦。那么下面人生需要积聚很多这个善的因缘才能获得的。那么这一次如果自私造恶业，没有做人所应做的这个事情，那么死亡后当然没有做任的这个资格，所以说就是后世亦当匮乏安乐，莫得下生啊，是这样的。这就是空耗人生的这个过患。那么避欲就是一直包粥而空饭。包粥是什么呢？包粥就是这个下面人生，因为在这样的说义上能够去到上中下等的无量功德自报，所以叫做这个报周。那么我们从三恶趣当中好不容易转身作任，而且得到呢这个人生不是一般的人生，是具有下曼的这个殊胜人生，但是呢这个人生没有修积一点功德，连瞎子道的心要也没有取到，那么这样一生空耗以后呢，还是两手空空回到善恶趣当中的，所以说这就像一只包粥而空饭一样，于是到了极点了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比所描述的这个汉印。那么下面呢，再引用麻明菩萨的字眼而做这个印道，如僧勇云：若中善福人，有无量戒德，欲孤欲慈神，未略己复章，彼等去他时，男人又恼时，如丧自保走，空收翻自驾。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中山所干的浮游人生，是无量界当中积聚三业质量才得以现前的。如果因为于此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积累一点福德章，那么这些决定会去如他时男人忧恼的境地。就像商人刀大的包粥，然后呢没有取到一点正包，最后两松空空还是返回到自己贫困的家里一样啊，这样讲的。那么这里的福人就是指居住八下十曼的这个人生，因为他的价值不可思议，所以叫做福人。那么以佛法的眼光来看，我们得到了下曼的人生，就是一切六道众生当中的这个福人。就像一个人只要拥有如意宝，他就成为一切人当中最有财富的人一样。那么为什么说下曼人生是福有呢？因为在这个人身上呢，能够因法暂时和究竟的一切利乐，没有比这个人生更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是福有。所以即便是我们没有一分钱，但是还是最福有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松弛当中的这个愚痴的愚字，是指精神对于取舍之处愚痴，也就是说不知道舍弃一切没有思议的方面，唯以人生取真正的精华，所以说就是无量劫修三才获得的此生，没有略及对于未来有利的福德章，这就是愚痴的一种表现啊，是这样的。然后呢继续又说到：无师善也倒，后已不能得，不得认为苦，如何等受乐，他其无果此，无果此大欲。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十三业才能成就这个人生， 如果今生没有十三夜刀，那么猴子也不可能再得到。不得人身的话呢，唯只有这个感受痛苦。如何能感受安乐呢？决定不会这个感受安乐。所以说，就是最大的情况就是这种志气，最大的预测就是这种自我欲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获得这样圆满的殊意之后呢，如果不去修行究竟的这个安乐，仅仅为了短暂的境界而虚度时光，那就像是以无家自保欢喜一碗饭吃一样的，又像是专人王不做反而做一个仆人一样，在世间当中呢，再没有比这个更愚痴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道理，我们要按照马明菩萨所说的那样精进的这个思维，把这个道理真正相通，然后呢遂学金乌瓦的这个行为，哎，把它用在修行上面啊，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再讲思维一大的第四个方面，也就是说第四个课盘，入此思维后应当发起取心要欲啊，取心要欲，讲这个。那么论当中说到入思事后当法即达取心要欲，哎，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心要就是精化的意思。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呢，中国大师给出呢修习下面一大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观察修的要求就是应当发起极大的取心要欲，没有升起这样无颠倒的心之前呢，一直要努力做精进的这个思维。而这样素数思维的结果决定能升起极大的取心要欲，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思维具有大意，就是升起取心要欲的无颠倒这个正印啊，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你有一种产生钞票的这个机器，那你决定不会把它丢在一边，你日日夜夜都会利用这台机器制造很多钞票。那么就和这个笑话表达的道理一样，真正透过这个思维深深认识到人生的利益之后呢，决定会发起强烈的取心要欲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正式明白啊，这样思维的必要性，通过栽在思维的心相续当中呢，确确实实会发起其他取心要欲的功德啊，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Sunam lai tam jya supa nya thunni nipi jana parshi chan chirga nan chiva long chupa chupin zho len jho a jura sho om ahom ban zhengara pam mahasar da hum om ahom ban zhengara pam mahasar da hum om ahom ban zhengara pam mahasar da